我们来继续关注台湾的选举。台湾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在总统大选中民调一路领先，极有可能成为台湾首任女性总统。蔡英文在台湾政坛的崛起呢，鼓舞了大陆女权活动人士，他们希望大陆女性也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参政。下面我们电话连线中国大陆资深媒体人、女权活动人士陈思盘女士。陈女士你好。
我是李思盘。
哦，对不起啊，李思盘女士，对不起。好，您呢，李女士，您身在大陆，首先呢，请您谈一谈大陆，像您这样的民众，对于这一次台湾大选有多少了解？大陆的媒体又是如何介绍台湾的选举的呢？李女士。
其实我做过好多年的那个到台湾的特派记者，所以我跟一般的民众的理解可能不太一样。但是我想说的就是，大陆在就是台湾的政治的这种媒体的表现上面，当然是有一些禁区的。这禁区可能有些是来自媒体的自律哈、自己设限。那另外当然是有审查的因素。那基本上呢，就是对台湾政治的这种报道呢，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两岸关系为中心的，和政党和政治中心的。相对来讲社会的层面比较少，那么在当然是对那个蓝绿两党的报道上面来讲呢，大家也都应该都很清楚，就是说他这个报道不是很均衡的，相对来说对国民党的报道会相对友善一些。
好的，
对，
那么继续，您继续讲，李女士。那么李女士，您如何看待这个蔡英文在这一次选举中呢一路领先的这个民调的这个现象，如何看待台湾的民主选举呢？李女士。
我想就是说，这个可能大家都看到了，就是这次选举呢，意味着台湾的这种两党的政治的一种深化哈。那蔡英文在早年从他一开始成为那个就在陈水扁事件之后，他成为一个民进党的领袖，而且是完全不同于之前的那些民进党的领袖那种风格。那么我觉得呢，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看到了很多的争议，但是不管怎么样，台湾的民众已经准备好了接受一个单身的女性，因为她政治表现的良好，作为最高的领导人，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让人非常欣慰的。所以前段时间蔡英文说她特别要感谢她的对手阵营的这个王如询，我觉得是对的，就是说正是因为台湾的女权主义者他们前面就是为女性参政铺下了这个道路，那么蔡英文今天才可能就是说克服那些对于那个女性的性别偏见。当然我觉得这也是我2006年第一次在参访台湾的妇女组织的时候，我们当时的那个团啊都是妇女的团，那么大家第一个感受就是一人一票太重要了。当女人可以占有一半的票数的时候，女人的权利就会被优先考虑了。
好的，那么李女士，作为一位女权活动人士，您认为如果蔡英文当选，对于包括两岸三地在内的大中华地区的女权运动发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李女士。
这当然是对大中华地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她是第一位的地区的最高领导人，在华人圈子里面，在大中华区她是第一位女性。那么我想其实多多少少对于这个政治的场域是会发生影响的。那假设说在将来哈，不管他是跟大陆的这个领导人如果出现这种会谈之类的情况，那么一个女性她的这个在政治场域的这个存在，一定会给无论是媒体还是给公众一个不同的观感。然后呢，如果说其实呢，就是台湾，事实上台湾的女权运动对大陆已经有很多影响，包括那个就是尤其是他们在90年代啊，这个女权运动的突飞猛进的时候，他们的很多经验其实已经被大陆的女权运动借鉴了，比如说反家暴立法啊，再比如说年轻女权者的这个占领男厕所这样的那种比较戏剧性的这种行动的设计，其实都这个灵感都是来自于大中华，就是来自于这个台湾的女权运动这样的一个借鉴。
好的，
那另外呢，就是说实际上蔡英文他早年他提出过说应该加强民间社会的交流，而不仅仅是 商业的和政治的交流，我觉得他在这一点上非常有洞见的。
嗯，
所以因此呢，我认为他对两岸问题他是有这个，他有处理的这种能力。
好的，
我认为他有这个处理能力。
那么最后李女士，请您谈一谈中国女权运动的现状，您对中国女权运动有什么期许？李女士，
其实在过去的20年啊，中国大陆的女权主义者啊，他们利用现在比较，因为大陆毕竟不是一个就是直接民选的这样的一个政治体系，但是呢，大陆的女权主义者他们充分的利用了现在的这个法律框架跟政策的渠道，然后来维护妇女的利益，然后进行立法，进行更多的一些政策的倡导。
嗯，
那最近其实大家应该都明白，就是说公民社会组织面临很大很大的一个阻碍。
嗯，
但是我想说的是，年轻的，包括年轻的一代，包括整个社会，我觉得公民已经觉醒了，就不可能说组织被打压，然后这些社会的矛盾、性别歧视，包括性别的压迫，这些会解决，或者说还有这个劳工的问题，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果没有公民社会的合作，那事实上可能官方会给其带来更大的问题。
好的，
我对公民社会，我对整个女权运动我是非常乐观的。
好，
那我会关注下一步，就是政府他会继续怎么样行动。
好的，我们感谢
谢谢
中国大陆女权活动人士李四盘女士在广东接受我们的采访。不要走。